为武汉祈福的雷蒙德，亲人死于曾肆虐武汉的上一场瘟疫，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动荡岁月里，他的外公外婆陪伴武汉经历了北伐战争中武昌被围、千人饿死，震记1931年大洪水中的灾民，1938年在日军大轰炸中庇护市民，创办武昌盲童学校、聋哑学校。六位亲人将生命留在中国，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疫情中一封由美国寄往武汉的信，文栗子加一。今年2月14日，正当新冠疫情肆虐武汉之时，一个年近90岁的美国老人从大洋彼岸的伊利诺伊州寄来一封充满深情的邮件，信中写道：在为疫情的祷告中，我们的心被提升到主的面前，与中国的弟兄姐妹，尤其是那些在武汉的基督徒在一起。武汉对于我的家族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写信人雷蒙德·亨利·史密斯1932年8月出生在中国江西，他口中的家族意义要追溯到他的外祖母艾克人夫人。曾经席卷武汉的上一次大瘟疫西班牙流感在1918年令武汉受到重创，10月21日，艾克人夫人年仅7岁的小女儿艾琳不幸染病在武昌离世，那是艾克人夫人在中国失去的第二个孩子。她的丈夫在陪伴武汉人一同经历了长江流域特大水灾和日军的武汉大轰炸之后，于1939年病逝，葬于汉口。艾克人夫人原名艾玛·夏洛特·艾克，1870年8月19日出生在瑞典莫伦德。18岁时，他信主并领受神的呼召，受到戴德生的影响，想去中国宣教。1891年，21岁的艾玛在花样年华里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被内地会派往四川保宁府宣教。当时主持内地会四川工作的是剑桥七杰中的盖世利。艾玛给自己取了一个响亮的中文名艾瑞英，意思是来自瑞典的巾帼英雄。很快他就在当地建立了几间布道所，这位巾帼的名字很快就传到了一位须眉的耳中。25岁的艾克人同样是瑞典裔，15岁跟随双亲移民美国，1892年被宣道会差派到中国宣教。他先是在武昌创办宣道会，然后在川陕甘巡回布道，最后西行入甘肃明州，一个当时十分贫困排外的地区。艾克人书信开启了两人的交往，随着了解加深，他爱上了这位巾帼英雄。用他自己的话说，若不娶艾玛，觉得人生灰暗，无法生活。1900年2月，二人赴美完婚。1901年9月，他们一起回到中国，因甘肃局势不稳，差会先派他们在安徽青阳、湖南长沙侍奉。在青阳，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葛楚德。本文开头写信鼓励武汉弟兄姐妹的雷蒙德，就是葛楚德的儿子，艾克人夫妇的外孙。 1904年，艾克人一家几经周折终于抵达明州，盘踞当地的哥老会常常抢劫绑票，多次威胁要杀死外国宣教士，艾克人夫妇仍坚守明州。女儿伊丽莎白、儿子亨利、女儿格雷斯、艾琳相继出生。据大女儿格楚德回忆，父亲虽然很忙，但从来不吝惜时间陪我们，经常花几个小时带着我们骑马、远足、野餐、玩游戏。他热情好客，常在家里招待各式各样的客人，我们借此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1905年，终于有五名年轻人受洗，加上之前信主的四个人，明州教会现在有九名中国信徒了，这在当时的甘肃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内地会在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根源了30余年，才有几十位中国信徒。同年九月，他们建起一间可容纳200人的教堂。出于对女童的负担，艾玛在明州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她不仅是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还直接参与班级教学，教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识字。当时甘肃的大多数女性从未上过学，通过办学做福音育工，从此成为贯穿她后半生的主要事业。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战乱使甘肃成为一座孤岛，宣教士们与外界隔绝长达数月。这期间，艾克人夫妇年仅6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得了猩红热离世，服侍近10年原本已非常疲累的艾玛深受打击，夜不能寐，精神恍惚。1912年7月9日，全家人不得不返回美国。艾玛的状况很糟糕，不但生活无法自理，还险些伤到孩子，并伴随自杀的倾向。医生和友人都建议艾克人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但艾克人从起头就确信艾玛没有患精神病，只是服侍重压下的情绪崩溃。因此他坚持自己照顾妻子，有时为说服妻子吃饭穿衣就要花上几个小时，但他总能保持耐心，3年时间没有一句抱怨。艾玛一天天康复起来，所有人都很惊讶，痊愈后的艾玛充满能力，重新站在丈夫身边，在美国多个聚会中分享中国肝脏边区的需要。1915年年末，艾克人夫妇带着4个孩子第三次抵达中国。这一次，艾克人被任命为武昌宣道会的牧师，这个家庭从此开始了与武汉近1个世纪的相遇和牵挂。1918年，西班牙流感波及中国，当时已有9省通衢之称的武汉遭受重创，他们年仅7岁的小女儿艾琳被传染，在武昌离世，这是他们在中国失去的第2个孩子。这一次，艾玛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虽然伤痛却没有被压垮，神借着苦难预备她成为日后数以百计的中国孩子的属灵母亲。1919年春的一天，一个幼小瘦弱的女盲童跌跌撞撞来到武昌宣道会院外讨饭。艾玛没有给几个小钱了事，看着眼前这个孩子，她不禁想起刚刚离开的艾琳。盲童的家境原本不错，父亲是到武汉做官的满族人，然而流感疫情夺走了爸爸和妈妈的生命，他自己又感染眼疾失明，流落街头，被贫民窟的一个老妇人逼着和其他的盲童一起沿街乞讨。刚满10岁的他被卖给一个瘸腿暴躁的男乞丐做妻子， 艾玛想起了哥林多后书一章里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他决心要给这些孩子一个家。1921年，艾玛在一位女医生和弟兄姐妹的帮助下，正式建立女子盲童学校，取名武昌瑞英古墓学校，这也是武昌第一所盲童学校。这不属于宣道会的正式事工，虽然差会提供各项支持，但并无固定的资金供应。艾玛效法内地会和乔治穆勒的榜样，从不向人募捐，只是专心祈求主。他经常说，如果主看顾小麻雀，他也一定会眷顾一个被遗弃的盲童。每一位盲童都曾遭遗弃或虐待，一个生来眼盲的小家伙是从铁路上捡回来的，另一个孩子曾被绑架，劫匪没有得到赎金就把他的眼睛挖了出来，还有一个女童的双眼被暴怒的母亲用针刺透了。所有前来求助的盲童没有一人被拒绝。在随后的20年里，盲校接纳了超过100个孩子。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1934年的全国盲哑学校之调查，当时中国盲校共计34所，学生1128人，其中23所由教会创办。女孩们学习盲文阅读和书写，学校开设国语、算术、常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公民等科目，起初只有小学班，后来增设了初中班，年龄从6岁到16岁不等。圣经也是核心课程之一，唱赞美诗是学生们最喜欢的课余活动。每个主日的清晨，盲校的女生们穿戴整齐，按高矮次序排成一队，后面的学生把一只手搭在前面的学生肩上，安静有序地走出狭窄拥挤的街巷，这成为当地的一道景观，吸引许多居民驻足。实业部还教学生针织等手艺，姑娘们每周3次进入当地医院或居民家中布道。毕业之后，一些学生到教会医院中担任妇女传道员，另一些去乡村的宣教站从事福音工作，其他人则靠家务技能谋生。在找到合适的工作前，没有一个人会被要求离校。当时宣道会在湖南常德有一处宣教站，时逢冯玉祥率部驻扎常德，受为其看病的外国医生影响，冯玉祥不但自己信主受洗，还出资建造教堂，邀请牧师向官兵布道。1919年11月，艾克仁夫妇访问湖南，在常德期间，艾克仁一连3周应邀在军中讲道，冯玉祥亲自主持。讲道结束后，冯玉祥领唱圣诗《在我心有空处为你》，艾玛则参观军营中的实业学校，军官太太们在这里学习操作缝纫机、纺织毛巾、袜子、装订书籍。艾玛带领13位太太信主。太太们信主以后，不再以赌博打牌为乐。常德之行，艾克仁总共为这13名妇女、210名男子施洗，其中一次就为172名士兵施洗，敬礼持续了1个半小时。冯玉祥全程参加，人数刷新了宣道会海外施工的记录。这时，疾病再次打断了他们的服侍。艾克仁因严重的口炎性腹泻，被迫于1921年返美治疗。30年前，艾克仁和弟弟艾自兴、妹妹奥地利亚从乃义宣教学院毕业，一起去中国传道。弟弟在甘肃临洮拓荒，如今弟弟和妹妹早已归回天家，他也抱病休养。在母校的毕业典礼上，看到侄儿艾明士被差派到甘肃，返回自己的出生地承接父亲的使命， 艾克人心中十分激动。神医治了艾克人，又赐给他18年服侍中国。1923年1月，艾克人一家第四次登上开往中国的船。大女儿格楚德独自留在美国，边打工边完成学业。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经历了武昌被围40余天、千人饿死的战况，艾克人一家在1927年年初被迫返美，等待中国局势的平稳。当时格楚德刚好大学毕业，同样进入乃义宣教学院，成为候选宣教士，与同学霍华德·史密斯（中文名斯敬信）相爱并结婚，一家人难得的度过了一段温馨平静的团聚时光。1930年，他们第五次前往中国，次年江淮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全国以湖北受灾最重，而武汉又是湖北的重灾区，全市受灾78万人，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饥饿、瘟疫和中暑而死。看到灾民的苦情，艾玛坚定地说，这是我们服侍中国人的机会。他发动刚被差派来中国不久的女儿格楚德、女婿霍华德以及盲童学校的女生一同投身到赈灾之中。每天清晨，中外童工一起聚集在艾克人的家中，为赈灾物资的供应和灾民灵魂的得救恳切祷告。当时身体强壮的人可以领取大米，瘦弱的人可以排队领到一碗稀饭，但婴孩却无人照看。格楚德搜集了40多个瓶子，每天2次打满牛奶，救活了许多婴儿。1932年2月，儿子亨利和女儿格雷斯也从美国赶来，全家在灾民遍地的武汉团聚。格雷斯赴江西古岭的美国学校任教职，亨利则帮助母亲赈灾，随后入职福特汽车武汉分公司。4月10日，艾克人夫妇和亨利一起庆祝他24岁的生日。之后5月底，亨利去甘肃平凉出差，听到在当地宣教的表哥辛振华被劫匪杀害，他赶往事发地，陪同姑父辛普松牧师一起处理后事，并提到自己将来很可能要接手表哥的服侍。然而返程途中，他却被一伙匪徒枪杀，尸骨无存，人生就此定格在24岁。爱子的惨死是艾克人夫妇晚年经受的最大打击，这已经是他们在中国失去的3个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安慰的。据格楚德回忆，神赐下甜美的平安，使他们得胜，能以继续在一生挚爱的中国人中服侍。尽管这些人曾再三的辱骂攻击他们，最后又夺去他们儿子的生命。每天下午2点，艾克人依旧会站在难民棚的入口，和中国同工一起讲道。神的仆人用自己甘愿被主破碎的生命传讲苦难中的福音，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仅在1933年4月，艾克人就在难民棚为79人施洗。灾情结束之后，艾克人夫人报告说，我们接触了8000余名灾民，许多之前从未听闻福音的妇女在困境中开口祷告，我们亲眼见证神如何应允这些从前拜假神之人的呼求。因着在救灾中的贡献，艾玛被国民政府授予奖章。1932年，艾玛在武昌粮道街111号又创办了男女生兼收的武昌瑞英聋哑学校。一直到1946年，这所学校都是湖北省唯一一所聋哑学校。 除了唇语和说话能力方面的训练，学校还开设了其他基础课程并教授英语。当时没有专门针对聋哑儿童的课本，学校就使用普通学校的教科书，通过黑板演示完成教学。1937年7月，日军全面侵华，艾克人夫妇选择留在中国，与羊群同受苦难。1938年2月，武汉会战在日军的空袭中打响，艾克人夫妇一同站在宣道会的寓所里，用祷告将自己和武汉数百万居民的安危交托给主。他们开放宣道会的地下室收容市民，因为融入的人太多，身体虚弱的艾克人甚至出现严重的休克。日军的两枚炸弹落在院墙外和正门前，两人当场被炸死，多人受伤。不久，艾克人确诊患前列腺癌，于1939年1月6日在汉口逝世，终年72岁，和他的弟弟、侄子和三个孩子一样，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将丈夫安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之后，艾克人夫人满怀深情地告诉亲友，几个月以来，在照顾我良善无私的丈夫时，我感到非常幸福，他对我、孩子们和家中的亲人永远都是那么好，那么宽容。我失去了世上最好的朋友，但离别只是暂时的，基督再来之时，我们还要再相会。盲校的学生在艾克人的葬礼上献诗，送他们敬爱的牧师最后一程。孩子们记得艾克人经常对他们说的话，你们的歌声给我很大的帮助与鼓舞，我爱听你们歌唱。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盲校搬至武汉市区以南的农村，渡江时孩子们的衣服、被褥和行李不慎落水，艾克人夫人接到消息后心急如焚，尽管战时的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她还是设法给孩子们找到一些过冬的衣物。自从盲校迁到那里，更多的盲人闻讯而来，盲童反而从22人增加到40余人，都居住在一个难民营里。而聋哑学校被迫停办，部分学生被父母接回家，少数偏远地区的孩子无法回家，艾克人夫人就安排他们去湖南其他宣教士照顾的地方。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设法积蓄生活费，让学生们能维持基本的生活。1940年，在工厂连轴转了10年的艾克人夫人启程回国。临行前，她把学校托付给美国圣公会女宣教士施玉德姐妹，回到加州格兰戴尔的宣教士之家。艾克人夫人看到大女儿一家正准备前往安徽芜湖宣教，三女儿格雷斯和女婿宝约翰预备赶赴湖南岳阳，儿女们都追求服侍神，令70岁的她倍感宽慰。没多久，他就因为想念中国的学生，想要返回武汉。结果日军偷袭珍珠港，美日宣战，他回不去了。于是他在美国各地讲演，想办法汇款到陪都重庆，再由盲校辗转支取。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次年2月，76岁的艾克人夫人收拾好行装，第6次前往中国。这一次他独自一个人，计划在武汉跑完自己的路程，然后与丈夫合葬在一起。在他离开的6年里，德国的利本泽信义会、美国圣公会、瑞典行道会的宣教士们打破宗派界限，不计安危，与中国同工，同心合意，克服各种困难，为盲校师生提供衣食，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教学从未间断， 这实在是一个奇迹。重返武汉的艾克人夫人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界限，她明白自己最迫切的任务是将孩子们交在一位合适的继任者手中。神预备了刘慧芳，一个出生在湖北孝感基督徒家庭的年轻姐妹。在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华中大学就读时，刘慧芳感染肺结核，久治无效。她向神立约，如果你使我康复，我就奉献一生服侍你。痊愈后的她开始在盲校服侍。艾克人夫人推荐刘慧芳去美国著名的盲校伯金斯启明学校学习。不久内战爆发，中国经济凋敝，通货膨胀严重，艾克人夫人不但维持盲校的运转，还完成了聋哑学校在武昌胭脂山的复课。他曾写道，聋哑学校的孩子们认为我偏爱盲童，盲童们则认为我偏心聋哑的孩子，其实两个学校的孩子对我同样宝贵。1948年年底，内战大局已定，艾克人夫人随差会的其他宣教士一起撤离中国，告别这片埋葬了丈夫、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和其他两位亲人的土地。1952年7月7日82岁的艾克人夫人因心脏病在檀香山病逝，她被安葬在夏威夷的利胡艾公墓，墓碑上刻着中国武昌盲校创办人，还有和丈夫的墓碑上同样的经文，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14:19。格楚德为母亲感到自豪，母亲在生命中最后一个星期仍为武昌盲校操劳，她真诚地相信上帝会供应自己一切所需，也已经在永恒和今世中得着报偿。我可以肯定，我近前的母亲能够无愧地跻身于希伯来书11那些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信心伟人之列。1950年夏末，身在美国的刘慧芳心系盲校学生的安危，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毅然回国，接续前辈的托付。刘慧芳带回许多盲人教学的资料和器材，包括几台盲文打印机，近1吨重的布莱叶盲文纸、盲文书籍以及盲人学习编织专用的线。这些物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弟兄姊妹的奉献。不久，盲校无法再接收海外的资金捐助，也不能与创建者艾克人夫人有任何书信往来，课堂上不能讲与信仰有关的话题。1956年，武汉瑞英古墓学校更名为武汉市盲童学校，刘慧芳继续任校长。她终身未嫁，以校为家，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不少学生。盲校后来迁至武昌石牌岭。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该校现为湖北省唯一一所的盲童学校。2019年，盲校百年校庆之际，为艾克人夫人和刘慧芳姊妹立像。因为找不到艾克人夫人清晰的照片，所以她的容貌是根据想象雕刻的。同样坚持办学的聋哑学校，留守的老师们在1958年意外地受到了开国大将徐海东的礼遇。原来徐海东将军的次子徐文忠自幼失聪，在聋校学习期间，老师们爱心的接纳与照顾，终于开口讲话，生活和学习明显进步，精神也焕然一新。徐海东因此在国庆期间亲自陪同老师们乘船游览东湖，还在家中设宴款待。1959年，聋哑学校更名为武汉市第二聋哑学校。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艾克人夫人的外孙，也就是大女儿格楚德的儿子雷蒙德，时任美国电信工程师和管理杂志的出版人。 2月17日作为美国电信业代表随团访华。1932年8月生于江西古岭的他，以重回中国为题写了一篇万字报道，引起很大的反响。1980年3月他再次应邀率美国电信高管访华。此行的小插曲是，他前去拜访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的妻子薛明，他的父亲司敬信在华宣教期间，1934年在重庆彭水曾被贺龙的红三军当作最值钱的俘虏留在军中，多次陪贺龙下棋交谈。父亲后来重获自由，小雷蒙德当时只有2岁，双方笑谈往事。薛明的回忆随后发表在创刊不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雷蒙德后来多次访华，去薛明家做客时还获赠贺龙的英文版传记。雷蒙德心系中国，长期关怀一些赴美的中国留学生。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年近九旬的他一直为中国，特别是为武汉祷告。在2月14日的信中，他恳切地祈求主继续加勇气给武汉的弟兄姊妹，也愿他们得着恩典与平安。我深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也相信他在罗马书8章28节的应许必然成就。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的家族中一个个回应神的旨意被召，把汗水和生命献给中国的人，如今在天上不知是否仍在为这个2020年持续动荡的世界祷告。